1979年，四川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1981年，家乡实行包产到户。十年哥哥在西陀中学读高二，我读初一，弟弟上小学，父亲在王厂农中煮饭。由于缺乏劳动力，姐姐只读了一学期高中，就主动辍学回家帮母亲干农活。包产到户后，姐姐很辛苦，要随母亲挑粪种地。姐姐挑粪的时候，母亲安慰她说，第一天挑半桶，第二天挑大半桶，第三天挑一桶，三天后肩膀压平了就不疼了。姐姐说，三天后肩膀都痛麻木了。农历九月开始挖红薯，当年红薯长势特别好，像萝卜那么大。把红薯背回家的时候，母亲背一背兜，姐姐背一背兜，上面还要搭一口袋，天黑了打着手电筒还在背。红薯特别多，地窖装满了，地面堆满了半间屋。挖红薯的季节很寒冷，母亲的每一条手纹都会冻裂开，像睁开的眼睛，一到晚上钻心的疼。为了能让我们读书，母亲和姐姐真的好苦啊。包产到户后，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，田间地头边角旮旯到处都种上了庄稼。母亲和姐姐将大粪和泥土按一定比例和好，捏成汤圆形状的肥球，用手指头在肥球上戳个洞，摁两粒玉米种子进去，再把装有玉米种子的肥球埋进土里。收获时节，院子里一片金黄，阶沿、地坝、晒席、晒盖，到处晒满了金黄的玉米粒。墙壁、柱子上挂满了一串串编织起来的玉米棒子。包产到户后，农村开始推广杂交水稻，人们在田间地头用塑料薄膜育秧苗，然后将秧苗一根一根栽进秧田。收割季节，我们学父母的样子，带上竹片编制的竹笼子割谷子，从早上割到中午，下午四五点开始背谷把子。此时正是全年最热的时候，炙热的天气烤得人汗流浃背。我们站在田埂上，父母下田收谷把子，一次在腋下夹十几个抱回来，绑在背夹上，或者装进我们的背兜。父母的背夹上捆几十个谷把子，我的背兜里只能装几个。为了赶在天黑前背完，我们在院坝和田间一趟一趟往返，渴了就喝几口透凉的井水，汗水像珍珠一样顺着头发往下滴，额上脸上一抹一大把，衣裤湿透紧紧贴在身上，空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清凉的月光下，我和哥哥在田里割谷庄，他给我讲励志故事，讲他理解的大学是什么样子。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不知不觉中谷庄倒下一大片。父母在院坝里打谷子，水牛拖着沉重的大石滚碾压谷穗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。孩子们在草堆里玩藏猫猫、打仗、前空翻、后空翻等游戏，父母将稻草挑成堆、打成捆，再经过羊场去掉大的空壳、骨灰，最后用风车车出饱满的谷粒。谷子打完，天也差不多亮了，母亲在草堆里找到熟睡的孩子们，抱回家洗脸洗脚，轻轻放到床上。当时整个村女孩子小学能读毕业的不多，上初中的更少， 院子里很多好心人都劝我父母没必要送孩子们读那么多书，特别是女孩子，说将来他们要出嫁是别人家的人。母亲却说，孩子们读书苦我这一代人，孩子们不读书代代人都会这么苦，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们读书。如果没有母亲的远见卓识，我可能小学毕业后就辍学，更不可能上大学了。我小时候没见过父母穿新衣服，父母万分努力，一年也只能给孩子们每人做一身白布染的南部新衣裳。1982年8月，16岁的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矿业学院地质系，他是我们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全家人非常高兴。哥哥上学那天，母亲追到门前的山堡上，看着他和父亲渐行渐远，背影从大石堡那棵黄桷树下消失，母亲依依不舍，泪流满面。父亲把哥哥送到重庆，因为钱不够，只能给哥哥买了一张火车票，让他独自去西安求学。我们每次上学，父母都会提前把钱准备好，如果凑不齐，就先跟邻居王朝香、王顺和、王朝恩等借，之后再想法还上，绝不让我们为难。父母的诚实守信，邻居们的热情帮助，让我们几个孩子顺利完成了学业。感恩父母，感恩邻居们，深感父母养育我们的不易。1982年暑假，母亲头晕头痛十分严重，听别人说方斗山那边鱼池乡关张口某山洞流出的神水可以治百病，我想去舀来神水让母亲喝了尽快好起来。某个清晨，我带着年幼的弟弟跟随取神水的人群上路了。我们顺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在巍峨的方斗山林中穿梭爬行，不时有野生动物从身边窜过。山高路陡，路途遥远，我们的双脚磨起了血泡。为了能治好母亲的病，我们咬紧牙关，翻山越岭，覆芒披尾，终于走到那个流神血的山洞前。取神水的人早已排起几十米长长的队伍，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庄重肃穆。轮到我们了，我和弟弟跪在山洞前，用勺子非常虔诚地一点一点地往水壶里舀水。我挂着满满一壶神水，带着对母亲的爱，带着让母亲赶快好起来的期盼，踏上归程。由于不熟悉路况，我们几次差点掉进响洞，一种几十米深的喀斯特溶洞，听到脚踢到的石头滚进洞里持续发出轰隆隆的响声，我们吓得魂飞魄散。回到家已是深夜，母亲忍着病痛给我们洗脚，当他看见我们脚板满是血泡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然而母亲喝了我们取回来的神水，病情并未好转。从此我不再相信迷信，决心好好读书，将来当一名医生，治好母亲的病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个夙愿未能实现，徒留遗憾。